是罗比西达之声广播电台，欢迎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达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们好。今天是大历2134年9月20号，公元2007年10月3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加拿大总理同达赖喇嘛讨论人权与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获选全球百大在世天才之一；西藏联邦政府与印度官员举行茶话会，恭请达赖喇嘛获奖；西藏阿里莲花省大石佛像被中共强行拆毁；中共要求日本禁止达赖喇嘛下月入境，遭政府拒绝；中共新建海拔世界第二的康定机场正式试飞。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总理同达赖喇嘛讨论人权与西藏问题。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总理哈伯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于昨天星期一依然在国会的总理办公室接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与达赖喇嘛谈论了有关人权和西藏问题。根据国际多家媒体消息，加拿大总理哈伯昨天29号在国会的总理办公室与达赖喇嘛会面。哈伯总理成为加拿大领导人首次在总理府以官方性公开场合接见达赖喇嘛。在两人举行的历时约有40分钟的会谈中，谈到有关人权和西藏问题。哈伯总理昨天还在大批记者面前把一条印有枫叶的哈达献给达赖喇嘛，并欢迎达赖喇嘛成为加拿大荣誉公民后首次到访加拿大。达赖喇嘛表示，在总理办公室还是私人寓所会晤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参与会谈的还有主管加拿大多元文化事务的内阁官员肯尼。肯尼表示，他希望全世界都能明白，攻击一位致力于争取自己人民自治的爱好和平的达赖喇嘛只会无济于事。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昨天星期一在哈伯与达赖喇嘛举行会谈前发表声明，对这场会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声明指出，加拿大总理、总督等政要先后会见达赖喇嘛，这次会晤违背了加拿大政府多次重申的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声明指出，有关会面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必将对中加关系造成严重影响。声明要求加拿大立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因加方错误行径造成的恶劣影响，停止纵容和支持所谓的藏独势力从事反华分裂活动，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加关系。2004年，当时的加拿大总理马丁为了避免引起政治影响，选择在一位天主教主的寓所会见达赖喇嘛。本月17号，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向达赖喇嘛颁发了国会金质奖章，成为第一位公开会见达赖喇嘛的美国在任总统。这件事情引起中国政府高度不满，北京在本月18号传召美国驻华大使表达了抗议。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全球古文公司评选为全球百大在世天才之一。根据中央社消息，全球古文公司于今天星期二公布的一项全球前百大在世天才调查报告指出，美国以43人入选排名第一，英国24人入选排名第二。调查结果还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南非前总统南森曼德拉以及法轮功创办人李洪志被入选为百大在世天才之中。全球古文公司根据智力、成就、受欢迎程度以及文化重要性等标志进行评分，对4000多名英国民众进行调查，征求提名10位在世的天才。根据调查结果，瑞士化学家霍夫曼和发明因特网的英国科学家波尼兹利以总分27分通列在世天才第一名。美国投资专家和慈善活动人士索罗斯排名第三，知名漫画家郭恩宁排名第四，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诺贝尔奖得主 英国滑雪家桑格以23分同列第五，法轮功创办人李洪志排名第12，流亡海外多年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排名第26位。全球顾问公司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的是，被美国情报单位列为特化通缉犯的本拉丁排名第43位，与软件巨子微软创办人盖茨和前美国重量级拳王阿里齐名。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与印度官员举行茶话会，恭请达赖喇嘛获奖。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于昨天星期一29号，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为当地印度官员、记者和支持西藏人士举行茶话会，共同庆祝达赖喇嘛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雪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印度喜马歇尔邦、冈热县县长阿克桑瓦等当地印度官员出席了庆祝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雪在茶话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元月17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之际，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对此，西藏流亡政府今天特别举行茶话会，与当地官员共同庆祝达赖喇嘛获奖。桑东仁波雪在发表讲话时指出，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金质奖，是对达赖喇嘛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促进世界和平、提倡宗教和谐与慈悲非暴力理念，以及争取以中间道路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肯定与支持。桑东仁波雪还特别指出，美国国会决定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金质奖之际，中国大使馆人员特地与每个国会议员进行会面，要求不要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金质奖，但是其结果却适得其反，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却更加有力地支持通过了向达赖喇嘛授予金质奖的法案。同样，国会向达赖喇嘛正式颁发国会金质奖之际，中国政府也向外国驻美国大使馆致函等方式施加压力，要求不要出席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举行的颁奖典礼，结果也促使更多的外国使馆人员出席。昨天出席茶话会的印北喜马歇尔邦冈热县县长阿克桑瓦在发表讲话时，首先代表喜马歇尔邦的民众对达赖喇嘛的获奖表示祝贺，并指出这一奖不仅是授予给达赖喇嘛，而且也授予给长期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西藏自由的全体西藏人民，同时也是美国国会支持西藏正义斗争的一次体现，并祝愿西藏人民早日获得自由。
请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当局于今年9月份强行拆毁了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拉钦乡的一尊大型莲花神佛像。拆毁这尊佛像之前，中共当局严密控制外国游客和当地藏人的自由行动。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林进发来消息说，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西藏妇女向本台透露，中共当局在拆毁佛像的前一天部署大量的武装人员到拉钦乡，严密监控当地藏人和外国游客的自由行动，并强行要求外国游客删除所拍摄的有关莲花神大石佛像的照片。消息人士还表示，拆毁佛像的当天，大约有300多名中共武警和公安人员到现场进行巡逻，当局利用推土机推翻最新塑造的莲花神大石佛像，并驱除佛像内撞脏的各种被加持过的正规佛屋后，将拆毁的佛像残余就地挖坑埋在地下。据了解，这尊佛像的塑造曾花费30多万元中国人民币。中共在口头上宣称西藏人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实际上剥夺藏人的信仰权利，并摧毁西藏宗教建筑物和佛像等，这种行为却引起了很多藏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要求日本禁止达赖喇嘛下狱，如今遭政府拒绝。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应日本宗教团体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月访问日本。中国政府再度批评达赖喇嘛是分离主义者，要求日本政府不要允许达赖喇嘛入境，但是日本政府拒绝中共的要求，并强调达赖喇嘛访日并非是从事政治活动，而是宗教活动。根据日本媒体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日本宗教团体的邀请，将于下月15号到23号在日本展开为期9天的访问。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将于下月17号到18号出席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市举行的宗教会议，下月20号将在日本横滨市内出席有佛教团体主办的演讲会。消息指出，中国政府已经要求日本政府不要允许达赖喇嘛入境，并表示达赖喇嘛是穿着僧衣的分离主义者，但是日本政府则表示达赖喇嘛访问日本只是从事宗教活动，与政治无关，因此允许达赖喇嘛入境。日本媒体指出，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到访世界各国都会提出抗议和警告，这次日本政府拒绝中国政府的要求，允许达赖喇嘛下月访问日本，此举也将可能对日中关系产生影响。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兰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新建海拔世界第二的康定机场正式试飞，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国政府在位于西藏东部甘孜地区康定县境内新建的被称之为海拔世界第二的康定机场，于上周日28号正式试飞成功。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中国国家航空公司西南分公司的一架空客 A319 高远飞机于28号上午9点首次试飞成功，降落在位于西藏甘孜境内的康定机场。消息指出，康定机场项目总投资9.6亿中国人民币，于去年9月7号开工建设。该机场位于康定县西北的折多山上，海拔在4280米，仅次于世界海拔最高海拔4330米的西藏昌都邦达机场。康定机场预计年旅客量达33万人次，货油运量为1980吨。目前从海拔7556米的贡嘎雪山到康定县城乘机只需35分钟。此外，中国国航西南分公司计划于2008年5月1号还开辟成都到康定往返航班，航线单程飞行距离约320公里，单程飞行时间35分钟。该航线的开通还将串联起拉萨、林芝、九寨、康定等旅游线路。中共的媒体表示，这次康定机场成功试飞，结束了当地藏区没有民用航空的历史，让游客也实现了直飞康定的梦想。但是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之前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北京政府一再声明，中国在西藏实施的发展建设项目为藏人带来了利益，但是研究结果确实大不相同。但是这些建设项目，例如铁路、机场、公路以及房屋建筑等，从兴建开始就不断引发国际争议。西藏境内的很多藏人对中共当局以建设工程项目为理由没收当地藏人的土地和农田，以及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流亡藏人和国际各界支持西藏组织都一致表示，中共在西藏大搞建设铁路的目的是提高中国自己的经济增长率，对藏人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并批评中共利用这些项目来加大汉人在西藏的移民力度，企图全面控制藏人和西藏边界地区，以及开采大量矿产资源，通过各种交通渠道以最快的时间运往中国各省市地区。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年度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发展项目不仅没有给藏人带来利益，反而使大多数藏人更加边缘化，并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受到种种歧视。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